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1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投票，预计将会维持大选结果。联合国官员抨击圣战者破坏叙利亚阿勒颇疏散计划。黎巴嫩新总理誓言保护国家不会受到叙利亚战争的纷扰。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不需要去过度解读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关台湾的谈话。台湾毫无疑问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解释说，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总统，我们有自己的国会，我们有自己的财税制度，我相信这是非常清楚。
他说台湾有自己的总统、国会、财税制度，相信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就没有所谓的港澳化，台湾就是台湾。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选举人团星期一将会投票，预计将维持大选结果，正式确认川普将会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美国民众自11月初就已经知道川普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入主白宫。不过美国大选不是由全国大众票，而是由5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的选举结果而决定的。每一个州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将会获得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也就是赢者通吃。选举人数量是根据州的人口分配的，全美的538个选举人将会在星期一在各州的州府投票。综合各州的选举结果，川普以306-232的选举人票赢得大选。虽然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大众票比川普多将近290万张，赢得总统大选需要270张的选举人票。
Those electors are the in number the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in each state, two for the Senate.
美利坚大学教授科蒂斯金斯解释话，选举人团嘅人数同各州团会代表嘅数量相同。各州两名参议员同数量不等嘅众议员，佢哋喺各州系用赢者通吃嘅方法选出噶。克林顿赢得更多大众票的原因是他在加州和纽约以较大的优势获胜，而川普赢得了更多数量的州，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选举人票。这亦是美国历史上第五次，上一次是16年前发生赢得大众票的候选人并没有赢得选举人票的情况。在多数选举之中，选举人团投票只是走过场，但今年有所不同。由于这次选举竞争激烈和对立尖锐，克林顿支持者仍是反对川普当选，很多人向306位共和党选举人发电邮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要投票支持川普，转而投希拉里·克林顿或者投其他共和党人。虽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不过如果37个共和党选举人拒绝投票支持川普，转投希拉里·克林顿，这样就会出现269-269票的局面，最终交给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来到决定胜负。联合国叙利亚人道事务顾问埃格兰星期日抨击同基地恐怖组织结盟的抵抗部队破坏了阿勒颇平民疏散协定。埃格兰说这些圣战者是冒险分子。埃格兰警告他们说在较早时放火烧毁了准备用来疏散阿勒颇附近两个小镇的什叶派民众的车辆。埃格兰说这个举动可能会使到以前所有的救援努力前功尽废。埃格兰在推特上面发明说，冒险的武装分子烧毁了前往库亚和海夫拉亚的大巴，破坏了疏散和救援叙利亚被围困地区的所有的平民。叙利亚国营媒体和一个独立的观察团体报告说，库亚和海夫拉亚两个镇被抵抗力量包围了好几个月，前往那里的大巴星期日遭受到攻击并且被烧毁。 黎巴嫩新总理萨亚德哈里里承诺，他的新政府将会尽一切的力量保护国家不受到邻国叙利亚的战争和恐怖活动的分忧。哈里里星期日宣布成立30人内阁之后，对记者说，面对该地区正是扩散的战火，他们首要任务是维护黎巴嫩的稳定局势。哈里里说，他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帮助应对从叙利亚逃离到黎巴嫩的难民。哈里里坚决反对叙利亚政府和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什叶派穆斯林组织真主党。在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星期日一场自杀爆炸炸死了至少48名也门军人。当时阿拉伯和西方外交官正是在临近的沙特阿拉伯讨论也门内战的问题。有关当局说，这些军人当时在一处军事基地排队领取薪水，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自称发动了这次的袭击。也门正是陷于内战的动乱，导致沙特阿拉伯发动空袭。在一个星期之前，亚丁发生类似的爆炸，伊斯兰国组织亦都声称对那次的爆炸负责。至少有45名军人在那次爆炸之中丧生，另外有几十人受伤。据美联社报道说，日本天皇明仁由于感冒，星期一取消了皇宫在年底举行的宴会。明仁天皇星期五将会度过83岁的生日，据报道他的生日庆祝活动会照常举行。明仁天皇今年8月发表电视讲话，他表达了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希望能够退位。而日本政府的一个专家委员会正是讨论以特别法律允许明仁退位的可能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奥巴马谈论到台湾议题。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强调，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民来到决定。较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台湾同意某种程度的自治，并且不会宣布独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星期一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议的时候接受媒体询问，强调台湾的未来将会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
根据普遍的民意跟这个民主的原则，我想其实
张小月表示，要根据普遍的民意以及是民主原则，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是两岸关系要确保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以及是维持现状。张小月主委还表示，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对台六项保证处理和台湾的关系，目前这一段的时间台美关系进展是非常之好。张小月还指出，台美关系未来是否会出现变化，得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上任之后，图像才会比较清楚。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年终记者会上首度深入谈到了台湾的问题。张小月表示，在数十年的一中政策之下，中国认可台湾是一个处理自身事务的实体，台湾亦都同意某种程度的自治，并且不会宣布独立。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可以检讨有关台湾的一中政策，但是亦都必须要小心相关的改变可能会令到美中关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台湾致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秦表示，奥巴马总统提到自治这个词，恐怕会将台湾港澳化，台湾政府应该是表达严正抗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主委陈廷飞表示，不需要过度解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有关谈话，台湾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总统，我们有自己的国会，我们有自己的财税制度。
陈廷飞表示，台湾有自己的总统、国会、财税制度，相信这个是非常之清楚，所以没有所谓的港澳化，台湾就是台湾。陈廷飞委员还指出，台湾当然是希望未来能够同美国恢复邦交，亦都希望能够同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被川普任命为系未来白宫幕僚长的布里巴斯表示，川普未有打算检讨一个中国政策，虽然他之前暗示了有关的想法。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一个星期之前接受美国福斯新闻访问的时候，质疑美国政府是否应该继续被一个中国政策所束绑。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许淑华表示，奥巴马总统的讲法是偏向保守，希望美中关系不要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台湾亦都应该在这三国关系当中扮演平衡的角色。
但是目前看起来，川普他的新上任之后，他对于台湾的做法，
许淑华表示，但是目前看上来，川普上任之后对台湾的做法，还有对大陆一些比较激进的言论，会不会影响台湾的利益，这个是要大家关注。许淑华委员仲指出，台湾经历了多次的民主选举，更加确定了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面对复杂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关系，台湾必须维持不挑衅的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最近公布2016年度十大人权新闻，两宗有关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新闻排名第一、二位。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最近出席论坛表示，事件对香港的言论及出版自由有很大影响，香港人应该有长期抗争的打算。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谭允之今年中出席论坛时候表示，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是有关一国两制最严重的事件。他认为香港政府和中国当局应该改善通报机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民间人权阵线和支联会等多个民间团体组成国际人权日筹委会，最近公布由168名市民投票选出的2016年度十大人权新闻。铜锣湾书店失踪五子在镜头前认罪，以及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失踪后首开记者会排名第一、二位。林荣基最近出席在铜锣湾书店燕子附近举行的街头论坛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和港人息息相关，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有很大影响，在中国全面收紧管治之下，有出版社不敢再出版敏感的时事书，甚至有出版社老板离开香港。
即是说他无形中在一种威吓的手段里面有犯上后果。香港现在就不要讲出版啊，报馆，甚至乎我哋而家见到一啲网台，佢有一啲言论或者系关于呢一方面嘅范畴系唔敢谈嘅。如果你稍微留意嘅好多网台，譬如嗰个港独问题、自决问题，佢哋已经系唔敢刊载或者系。
林荣基还说香港人应该有长期抗争的心理打算，他呼吁市民参与民阵举办的元旦游行，抗议当局司法复核，企图取消四名非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售卖和出版中国政治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由2015年底开始，两个多月间有五名股东和职员相继离奇失踪。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今年一月初召开记者会表示，2015年12月底在香港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是该书店第五名失踪的人士。由于李波曾经表明身上不会携带往返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回乡证，何俊仁认为种种迹象显示李波的失踪可能是政治绑架。
亦都根据可靠的消息，我相信有可能是间接来自政府的，就是说李波是没有出境记录，所以这些东西加埋晒呢，令我哋係有理由相信佢係被政治綁架， 然後咧好大可能係被非法運送翻去大陸。究竟係坐車啊，坐軍車啊，抑或坐大飛咧？我哋唔知道，但係係冇出境嘅記錄。
由於銅鑼灣書店另一名股東桂文海是瑞典公民，而李波亦都持有英國護照，事件引起國際傳媒高度關注。支聯會一月初發起抗議政治綁架、捍衛一國兩制遊行，有6000人參與。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要求港府全面跟進事件，促請北京盡快公布銅鑼灣書店失蹤各人的處境，釋除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中國公安涉嫌非法越境帶走書店股東李波、破壞一國兩制的疑慮。一月中被中國政府稱為首先是中國公民，在泰國失蹤3个多月的桂文海，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突然以桂敏海的身份現身，聲稱自己涉及2003年12月一宗酒後駕駛撞死人事件，事隔多年之後因為悔疚而潛入中國向公安自首。至到2月底和3月被失蹤的銅鑼灣書店4名股東和職員呂波、張志平、李波和林榮基先后在电视访问当中被认罪。李波3月底回香港之后，向警方表示在朋友协助下用自己方法自愿回中国大陆，目的是要协助调查一名姓桂人士有关的案件，不涉及绑架，要求警方销案。6月中林榮基突然透过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向传媒发出紧急采访通知，在立法会大楼召开记者会，讲述他接近8个月在中国被拘留的情况。林榮基表示考虑了2晚通宵才鼓起勇气向外界公开事件经过，因为这件事不只是铜锣湾书店的事，更加是触及香港人的底线，亦都破坏一国两制。
其实呢件事已经唔系我个人嘅问题，系整个商会、香港嗰个社会人嘅自由诉求。佢实在中国政府逼到香港人无路可退，呢个系我底线。特别系佢所传啊，李波系嚟香港，俾佢哋盼到嚟老走。呢樣嘢我哋覺得係冇辦法接受，跨境執法。如果你講係一國兩制，呢樣嘢係説明咩問題咧？我亦都唔想多講。
林榮基嘅經歷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國際傳媒高度關注。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之7月初出席論壇嘅時候表示，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失蹤是香港主權移交19年來有關一國兩制最嚴重事件。他認為港府和中國當局應該改善通報機制。
咁關於李波先生的問題咧，始終嚟講咧，就係暴露咗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相當嚴重嘅一種兩地嘅執法同司法嘅一種文化。咁我覺得咧，嗰個執法嘅文化咧，係尤其是即係、就是、我哋香港人咧，係比較覺得冇辦法去接受的，就係、是、咧，一種被自願嘅一種執法同司法嘅文化。
多名港府官員7月初到北京同中國公安部商討銅鑼灣書店事件，同埋改善中港兩地通報機制。對於寧波市公安局表示，如果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拒絕到中國接受調查，會變更刑事強制措施。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表示，中國所有刑事強制措施在香港沒有法律效力，中港兩地亦都沒有引渡安排。 港府代表团七月底到深圳，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陈志敏等中方代表就完善中港两地通报机制进行第二轮磋商。会后双方表示会将秉持依法办事、求同存异、双向互惠、保障人权的十六字原则写入新的通报机制文本。有参与协助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的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表示，新增的十六字原则没意义和写得很虚，其中依法办事和保障人权等字眼有写比没写好。陶谨申并且批评会误没交代跨境执法的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2016年继续在各个领域紧密互动，高层互访越来越频繁。但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执政，俄罗斯和中国关系在2017年亦都将会面临考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和中国2016年继续保持密切双边关系的趋势。普京总统两次访问中国获得到高规格的礼遇。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在其他的国际活动当中是多次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访问过俄罗斯。俄罗斯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领导人以及是国防部长等先后访华。两国敲定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以及是 S-400 防空导弹先进武器的交易。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在年底前将会飞抵中国。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机引擎。中国今年派出很多个军人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几乎所有项目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第一次在莫斯科郊外利用电脑系统举行反导弹演习。双方将类似演习在2017年转移到中国境内举行。两国海军还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军演。两国安全情报部门的合作亦都在度继续加强。中国武警部队和国民近卫军在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演练活动。普京2016年宣布组建国民近卫军的一个主要目的被认为是对付民众抗议示威。中国还将会使用车臣经验治理新疆。中国的安全部队亦都计划前往车臣受训。俄罗斯和中国的北极合作2016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两国在媒体、意识形态等众多领域合作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负责对外宣传的双方媒体的频繁，两国不断加强对抗颜色革命，依靠中国帮助，俄罗斯可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中国立法打压非政府组织亦都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两国反对删改二战历史，不容许挑战和质疑对统治阶层不利的官版历史解释。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游客在官方鼓励和推动之下到俄罗斯旅行。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表示，2016年俄中关系的特点是变得更加紧密，保持了近两年来的发展趋势，并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и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 и но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拉林表示，这个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而此外是受到新的国际局势的影响。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都趋于紧张，双方国内都有声音呼吁两国应该是结成真正意义的军事同盟，或者是类似同盟这样的组织。拉林说，两国的一些军演就是向外界展示双方朝组建同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两国政府都否认不需要这种的同盟，双边关系的实质亦都确实不是盟友。拉林说，双方在经济领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交易。中国继续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仍然在这里合作设计莫斯科到黑山的高速铁路。俄罗斯同样是希望依靠中国振兴远东以及西伯利亚。俄罗斯亦都提出了将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一些设想，双方合作的前景是很好。 俄罗斯在2016年成为中国市场最主要的外国石油供应商之一。中国继续向俄罗斯能源巨头提供大笔贷款以及预付款，但是俄中经贸规模在2015年大幅收缩之后，仍然不能够扭转这个趋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继续强调不支持争执当中任何一方，并加强和中国的对手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合作。俄罗斯首次和印度在离开俄中边境没几远的远东地区举行了联合军演。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俄罗斯宣布和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油气田是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继续有俄罗斯学者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以间谍罪判处重刑。但是俄中关系在2017年面临考验，俄罗斯媒体和外交分析人士正在讨论冷战年代苏美中三国关系当中，过去美中联手对抗苏联，未来是否能够颠倒变成为系俄美联手对抗中国。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认为，俄罗斯国内一些人对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能够立刻升温的想法是过于乐观和太多个幻想。他认为俄罗斯不应该让中国觉得俄罗斯会对美中关系可能恶化幸灾乐祸。科洛亚洛夫表示，俄罗斯应尽可能努力不斜视美中关系，不应该让外界觉得美中关系变坏符合俄罗斯利益。克里姆林宫明年年初将会宣布如何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怎样看待这宗对两国命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是否将会与俄罗斯保持同一步调，是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表示，将会在上任之后退出参与跨太平洋伙伴贸易关系协议 TPP。不过，曾经参与该协议谈判的一名美国前政府官员表示，一些 TPP 参与国家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愿意为美国未来加入 TPP 留翻一条后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到带头的作用。他说
A number of TPP countries, including Prime,
科特勒说，很多 TPP 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都已经表示将试图说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以新的眼光看待 TPP， 真正了解 TPP 如何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区域利益。川普当选后继续他在竞选中否定 TPP 的立场，认为这个协定将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没有美国的参与， TPP 协定无法达成。参与国之一越南11月决定不会继续寻求国会的批准加入 TPP， 不过一些参与国仍然在国内继续推行批准 TPP 的过程。新西兰和日本最近都在国内批准了 TPP， 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亦将决定将继续批准程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放弃推进 TPP 将使他失去生效的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日本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仍然要将主要精力放在 TPP 协定上。科特勒说，越南虽然宣布将不会寻求国会核准 TPP 协定，但是已经表明将在 TPP 协定要求改进的很多领域推进改革。科特勒透露，除了美国以外的11个 TPP 国家亦讨论不包括美国的 TPP 生效的可能性，但是他们都认为应该将 TPP 的大门随时向美国敞开。分析认为，如果 TPP 最终无法实现，中国将填补主导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议的真空。科特勒说，科特勒说，在 TPP 受到搁置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会将资源、注意力和人力投入到其他的谈判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 TPP 以外最可行的选择。 这个协议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现在包括16个亚洲国家，但是不包括美国，而是包括印度和中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参与国希望在2017年内完成有关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中潜水器纠纷，中国话要归还，川普话唔使。普京称俄罗斯经济将会复苏。北韩称核威胁是为了对抗美国的敌对行为。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台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表示将归还它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捞起的美国无人潜水器。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说，美国应当告诉中国知可以将该无人潜水器留下。川普再过一个月将会接任总统，但他对中国海军在上个星期四接走的这个无人潜水器发表了他的看法。当时这个潜水器正是收集非保密性的科学数据。美国当局抗议说，中国方面的行动是非法的，并且要求立即归还这个潜水器。中国当局表示同意归还。当中国接走美国的无人潜水器的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川普在推特上面就发文宣布，中国在国际水域盗窃美国海军的研究装置，将它从水里面捞出之后运回中国。这些是一个没有先例的行动，中国承诺将予以归还之后，川普又发催文说，美国应该对中国说，美国不需要中国偷走的潜水器，那就被他们收埋啦。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是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主席，星期日他对 CNN 说，接走无人潜水器是一个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围绕俄罗斯染指上个月美国大选投票的事件，华盛顿各方之间的争论仍然是继续。总统过渡期间公众缺乏共识，这些可能会对美国最终如何回应网络攻击产生影响。一个星期之前，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公开驳斥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的网络活动所作的评估，对此舆论依然保持着兴趣。白宫现时的主任表示，他对此感到困惑。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五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除非美国人民的确认为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整个的情报系统都不如俄罗斯可信，否则大众就应该对美国的情报机构说的东西给予重视。美国的情报系统之中有很多人曾经为过去几届政府工作过，有些亦都还是共和党人。川普的一些顾问说，有关俄罗斯的这个案件案情并不明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举行了他每年一次的年终新闻发布会，回答了有关俄罗斯经济、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正在挣扎之中的俄罗斯经济，普京叫大家安心，说他相信经济会恢复，而且贬值的卢布会升值。他又说俄罗斯拥有足够多的货币储备来稳定经济。普京说，首先全球经济将会继续增长，步伐会放慢，但它无疑会继续增长，而且它们的经济将会走出目前的状况。这些会花几长的时间呢？在最差的情况之下，这些大约要两年的时间。不过它又重复说，在这个之后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也是因为外部经济因素将会发生改变，国际经济的增长将会需要更多的能源。北韩最近对于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批评作出的反应，可以看出处于孤立的北韩政权如何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受到包围的国家。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9月份第五次进行核试验之后实施最新一轮制裁之后，北韩驻联合国大使池成南辩护说，北韩是为了抵御美国不断的敌对行为而加强自己的实力。池成南致函安理会说，美国自从2012年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去世之后，就开始公开试图推翻北韩政府。 一个人权组织说，印度常发生嫌人被关押期间死亡，因为警方不遵守逮捕程序，并且对嫌人使用酷刑。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说，2010年到2015年，印度至少有591人在警方关押期间死亡。这份报告提到了印度警察不遵守有关的法令，在押人死于酷刑，对肇事者缺乏惩罚。人权观察南亚部主任米纳克什金古利说，只有当那些使用酷刑的警察受到惩罚之后，印度警察才会懂得殴打嫌人，要他们招供是不可以接受的做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专家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究竟是否想真做霸权呢？中国的很多外交政策与经济活动在不同人眼中呈现出的是两种互相矛盾的框架模式，亦或是中国官方所讲的双赢互利的和平发展框架，定是在批评人士看来，通过经济外交来到提升政治及地缘战略影响力的方式。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专家陈茂修指出，应该改变以上任何一种看待问题的狭隘死板方式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陈茂修呼吁研究中国外交问题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打破以经济、政治或者地缘战略为重点的传统框架，更好理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现状。他说，陈茂修说，现在摆在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遇，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努力将中国崛起中的经济与地缘政治侧面联系起来。陈茂修于12月9号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相关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理解存在盲点，而这一点从制度结构上就体现出来。例如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中，国际关系学通常被分为国际安全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西方国家的中国问题研究人员亦早已经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进行明确分工，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决策部门往往亦存在这样的分工。陈茂修说，地缘经济观点与和平发展框架是看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两大主流模式，但是问题在于两者都过于简单化，这个从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现状以及正在施行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影响都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着手推广的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人对该地区地缘战略影响的关注，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亚太地区与欧洲，覆盖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路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东南亚、南亚、中东、北非与欧洲各国。陈茂修提到，这个倡议是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可能成为21世纪马歇尔计划，使中国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贸易伙伴关系以及投资等方式，大大提高地区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甚至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但是这样的观点遭到中国政府的驳斥，北京强调该倡议可以为国内外带来经济发展的好处，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将有助于改善很多问题和挑战。根据陈茂修分析，这样两种典型的地缘经济以及和平发展的矛盾观点都存在不足之处。他在研究文章之中说，和平发展框架中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关系大大有助于解决安全问题，例如南中国海问题的观点过于乐观，而地缘经济观点则高估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另外一个案例则是北韩，该国在今年的1月和9月分别完成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各国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使中国成为北韩的主要盟友和经济支持。按照经济、政治和安全互相依存的特点，中国本来应该可以将北韩控制于掌心之中，但是后者不顾前者强烈反对，一意孤行进行核试验。在陈茂修看来，说明无论是和平发展理论还是地缘经济框架 都未针对中国的影响力、更广泛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时局动荡的缘由做出明确的解释。因此，陈茂修说，无论中国是好像自己所讲的通过经济活动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达到互赢互利、和平崛起，还是好像保持高度警惕的批评人士所讲，以经济外交扩张地缘战略影响力争做霸权，都不是可以这么简单的概括。他呼吁在相关研究人员拓展项目、破除科扣思维的同时，亦鼓励美中两国政府展开直接的交流与互动。他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ademic circles.
陈茂修说，他认为这个对于美国的学术圈和政治圈来讲，是合作与讨论的重大机会，去和中国的同僚进行有效率的对话，特别是讲下好像缅甸和正在经历战乱的非洲国家等地，两国联系与利益，看看中美如何去思考经济发展机遇与国际安全方面的联系。陈茂修说，中国的国内外局势正处在十字路口，只有更好的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变化的角色，才能够确保它发挥作用，巩固大好局势，而不是破坏繁荣与和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华盛顿多间智库举行讨论会，探讨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政策选择。上个月，联合国安理会继三月份之后再次对北韩实施制裁。一些专家认为，制裁有效的关键在于各个成员国，尤其是中国，是否严格执行制裁。他们亦都表示，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上的合作非常重要，但是不够，美国还有必要实施针对与北韩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北韩九月第五次核试验以及是近几个月以来的导弹发射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其中对北韩经济非常重要的煤炭出口设立上限。最新的制裁由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中中国的支持尤为受到关注。今年三月，对于联合国针对北韩的一项制裁，中国亦都投了赞成票。中国的支持被认为是一个积极迹象，但是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亚太事务首席顾问、白宫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上个星期四12月15号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举行的讨论会上面就是这样。
Sort of the key question about sanctions is China willing to put regime threat?
麦艾文表示，有关制裁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对北韩施加威胁政权的制裁，就是在效果上类似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制裁。麦艾文表示，毫无疑问，中国在制裁北韩问题上面的看法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到那一步是表示怀疑。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制裁，但是北韩不单止是没有停止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是核试验的步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金永浩表示，就他的观察以及是研究来看，制裁对北韩的社会和经济几乎是没有显著的影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表示，或者他们愿意通过这些制裁更为严厉的决议，但是不理是什么原因、意愿也好，能力或者是腐败问题也是作罢，但是最根本的就是中国一直不愿意是执行制裁。而在之前，中国一家公司被爆是因涉嫌帮助金正恩政权逃脱国际制裁以及是扩张核武器项目而遭到北京以及华盛顿的调查。这家的企业和高管之后被美国财政部施以经济制裁。而此外，有数据显示，在三月份的制裁之后，北韩出口到中国的煤炭未降反升。曾经担任联合国有关北韩决议专家组成员的古川胜久表示，在制裁执行方面，不单止是中国，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是不够重视北韩核问题，对安理会决议缺乏理解，各国以及是机构之间 缺乏協調。
North Korea always adapt to the strength in sanction, and that's how.
古川宪九表示，北韓總是知道如何去適應嚴厲的制裁，在過去的數十年當中仍然是沒有跨台，各國應該是通過彼此之間的相互協調合作來加強這些制裁。蘇麥特里以及麥艾文認為美國有必要推進二級制裁。麥艾文指出，美國政府已經是實施了這一類的制裁，比如是對北韓被制裁的實體進行業務往來的中國銀行實施制裁。不過他認為有必要將這一類的制裁的範圍是擴大。
Basically, any Chinese bank or financial entity that does business with any North Korea.
麥艾文說，基本上任何中國銀行或者是金融機構，若然是跟任何北韓實體有業務往來，即是不能夠使用美元系統。其次，將北韓是踢出這個的系統，就好像大家是對伊朗做的一樣。结果就是没有中国的银行能够和任何北韩的银行是有业务往来。不过他亦都坦言，这样做势必会增加和中国的摩擦。北京坚称自己是在这里认真地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且声称北韩的核问题的实质是北韩和美国的关系，但是华盛顿的一些观点就认为北京应该是肩负起约束北韩的责任。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北韩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辛德就表示，辛德认为他们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这个就是北韩的生存空间是由美中两国的在地缘政治失信所造成。辛德还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未来的北韩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这样将限制北韩的选项，反之北韩将会利用美中之间出现的不一致。辛德建议美国应该是将北韩的问题独立出来，不要让美中关系当中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影响两国之间在北韩核问题上面的战略对话和合作，导致北韩有机可乘。辛德在布鲁金斯学会在12月16号的一个讨论会上面就是这样说。辛德表示，他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看到美中关系当中超负荷的各种议题，他亦都看到美中关系可能会走向更多分歧。看上来，如果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处理北韩的问题，这个问题和美中关系当中的其他问题分离出来，并且向中国传递出美国重视北韩问题这个讯息，这个将会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近来有关对华关系的言行引发了轩然大波，令一些人担心美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他和台湾领导人通电话，打破了美国在台湾政策上数十年以来的外交传统。而此外，他亦都表示美国不一定是要被一个中国政策束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互联网名人效应在中国大爆发，网络视频直播行业喷井式发展，催生了一些百万富翁的。据记者王丽玲的报道，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网络视频迅速鼠熊之际，当局亦都毫不松懈地扩大着管控，这个蓬勃的产业成为官方打压的又一个目标。互联网明星的崛起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刮起旋风，那些1990年底出生的人尤其渴望在国内网络视频直播市场出人头地。据网上统计门户的估计，今年这项产业至少价值90亿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五成半，观众群超过5000万。那些网络明星被称为网红，他们可以将网上的名气变成真实的生意，而且涉足所有行业，不仅限于娱乐、美容和时尚。22岁的黄仙儿在大学主修广告专业，跟很多人一样，他亦都追求着网红梦。黄仙儿对美国之音说，他毕业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到了网络时代了，还有直播爆发，他有几个同学都可能亦都在这做类似的工作。很多年轻的女网红在网上唱歌跳舞，或者跟男性挑逗调情， 但王仙儿却开辟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利用接受过的旅游专家训练制作有关城市旅游的短片，这些短片拍摄和制作好之后，在他所在的公司优酷频道上播出，优酷类似于中国版本的 YouTube。 点击赚回来的收入以及公司广告赞助为他的网络生意提供了资金，但王仙儿还未有实现到盈利，因为据他所在的网红孵化公司说，他刚刚开始吸引到数以千计的追随者。这间有10名员工的小型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说，目前和公司签约的网红和主播超过200人，兼职签约超过10000人。中国第一代网络一线明星包括了文学界名人，譬如是作家韩寒，他在2010年被《时代》杂志评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青岛微创新行销公司首席执行官万德明说，从那时之后，随着社交媒体的成熟，并且在视频博客技术的支援之下，中国网民获准通过分享使用者自创的视频内容的方式来到博取网络和知名度。万德明说，随着手持电子设备的普及，网络视频快速发展，网红的明星之路变得更加容易。他还说，Peppy 酱以快节奏的搞笑独白获得到巨大成功，为这个新兴市场掀开了新的篇章。他说，2016年网红经济火爆主要是因为视频方面，譬如是 Peppy 酱，年初的时候有投资机构对他投资，引爆网红经济这个话题。Peppy 酱的搞笑独白拿各种日常话题来到寻开心，包括中国的男女关系。他的视频四个月之后就赚到了2.9亿的点击。三月期间，一位风险投资家投入了$1,700,000。Peppy 酱一夜爆红。在四月期间的一次视频广告贴片招标会上，各个商家纷纷竞争，最高出价$3,000,000，请这位网络明星推销他们的品牌。分析人士说，如果令到规模进一步扩展，将所有行业的意见领袖都包括入来，让他们维持一个切实可行的网络商业模式，中国的网红经济前景将会一片光明。但是万德明说，范围广泛的网络管控，包括最近禁止直播措施，有可能再次震动整个产业的大局。不过他认为，这样对网络名人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在个人层面，譬如是 Peppy 酱，据报道某些社交媒体网络平台要求他删除某些贴子，当局认为他使用了粗俗或者是侮辱性的语言。但该公司说，他旗下的网红还未有收到任何警告，唯一的例外就是平台提醒大家，他们的直播内容一定要保持绿色健康。在整个产业层面，根据文化部几日前公布的一项通知，在中国全国200个直播平台中，如果任何一间未能够获得许可证，该平台就不得进行直播。这项通知还说，直播表演者必须在媒体平台实名登记，而媒体平台则要为内容负责。这些内容要遵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9月间最后敲定的有关规定。当地媒体报道说，业界重组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有200多家直播平台，他们很可能就快要出现在当局的雷达监控荧幕上了。以上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一日晚上， Larry 打电话给李华，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以及 get on someone's nerves。
Hello?
Hey, 李华， what are you up to?
Larry, 我在图书馆。
Still? It's already 10 p.m.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等一下，我出去吧。Larry， 我在这里帮一个同学做作业，我答应帮他的，但是想不到搞到这么晚，我很想回家。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im so.
Don't have the heart， 这是什么意思？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means that you don't want to be mean or rude to someone. You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your classmate that you want to go home instead of helping him.
Oh,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系唔忍心做某件事。冇错，我就系唔忍心同佢讲太夜啦，佢应该自己做作业，我要翻屋企。而且我呢个礼拜每晚都喺度帮佢做作业，实在系好烦啊。
I know you may not have the heart to say no to him, but you have things to do too. It's okay if you tell him you don't have time to help him every night.
真系咁啊，不过佢好担心自己嘅成绩，睇嚟好可怜啊。我又唔忍心拒绝佢，咁我应该点做啊？
It's all right, Li Hua. Just be honest with him. He'll understand.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asked us to bake 100 cookies for their fundraiser?
是啊，他们叫我帮手焗100个曲奇，但是当时我要准备期中考试，差点就同意了，好在你帮我拒绝了。
I knew you wouldn't have the heart to refuse, so I did it for you. And remember, they completely understood that you didn't have time to bake during finals.
Larry, 我总是觉得对人帮得就帮啦，这样大家都开心啊。譬如上次你个侄仔叫我去参加他们小学的足球野餐，我虽然知道是小路仔的活动，没什么意思，但是都有去到啊。
Well, this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t seems your classmate is being pretty demanding, and he's starting to get on your nerves with all the help he's asking of you.
Get on my nerves? 你说他行上了我的神经，这是什么意思啊？
Yes, get on your nerves.I mean, he's really starting to annoy you.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Oh, to get on my nerves, 就是令我觉得好烦。讲起来，我现在都不知道多烦事。
Like what?
天气不好了，作业，老师，有阵时你都令我好烦啊。
Okay, don't drag me into this.
你仲好讲，上个礼拜在书局买书，排队那阵，你都不帮我拿那些书，几重啊，我一个人拿到手都软啊。
That got on your nerves? Why didn't you say something? I would have happily helped you carry them.
这些事还用我说的吗？你真是 get on my nerves.
Okay, I give up. I know you're a little frustrated right now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 Let's just focus on that.
Larry, 你不会真是生气吧？我讲笑而已。
It's okay, Li Hua. Look, just be honest with your classmate. You don't have to tell him that he's getting on your nerves, but you can be very direct and honest with him.This is American culture. It's okay.
但是这个同学是中国人来的。
Well, just try to be honest with him. And if you really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that, just tell him you're getting a cold.
炸饼。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好像就来落雨。唉，这些这样的天气。It'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真是令我心烦。唉，是了，等阵你揸车来接我好不好？
Sure. As long as you don't make me go into the library looking for you.Last time the librarian was really getting on my nerves. She wouldn't let me in without a student ID.
咁好啦，你嚟到打个电话俾我，我即刻出嚟。系啊 ，Larry， 我又唔好意思同个同学讲我要翻屋企，不如你同我讲啊。
You can do it, Li Hua. I'll see you soon.
咁好啦，等阵见。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意思唔忍心做某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get on someone's nerves， 意思就是指惹其他人烦厌。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面，我哋仍然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